我们一起来共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简短哈，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来，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感谢主，在这一季我们的这个主题里面，我们谈到怎么样拥抱一个丰盛的生命。在前面我们讲过，怎么样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到生命的丰盛。我们也提过，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我们生命当中最伟大最大的一个梦想。我们也提过，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真正的一个喜乐的人生。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能够处在一个非常的一个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求告神。但是我们往往在许多时候，当我们平顺我们成功的时候，反而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过日子。所以说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平顺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来过日子。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像大卫，这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那个大卫王，诗人大卫，我们来向他学习，向他学习怎么样在我们还平顺的时候，成功的时候，怎么样记得神的三件事情，有关于神的三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记得神曾经拯救过您，记得神是我真正的依靠，记得神使我成为新造的人。当你愿意记得这些的时候，你就能够在平顺，你就能够成功的时候，仍然走在神的计划当中。许多时候当我们平顺的时候，我们就忘了神了，我们就忘了神的拯救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主题，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一个拥抱一个这个热忱的生命。我们知道很多人他曾经有过对未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怀抱，这盼望怀抱各样的一个热情，而且追求梦想。但是因为一路走来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遇到的一些各种的障碍，感情上的挫折或者是健康上发生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去得到他们期待中想要有的升迁等等的事情，导致于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样一路走来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热忱，他们也失去了斗志，过了得过且过的生活。但是他们虽然是还是活着哦，但是呢他们就了无生气了，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就不再做梦了，也不再追求目标，认为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了。各位，如果你想要活出一个热情奔放的一个生命的时候，那么你肯定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肯定要明白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命定，这样的一个命定当中，让你的生命里面就能够，因为你的生命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不小心就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而是如果按照我们圣经来说的时候，他说在你还没有在母胎里面成型的时候，神早就认识你了，而且不止认识你，还对你的生命已经有一个任务要你去完成的。什么样的任务呢？换句话说，有人需要你。请你跟隔壁说，有人需要你，有人需要你的爱，有人需要你的微笑，有人需要你的鼓励等等。不但是这个样子，今天你的受造本身就是要带来改变的，你要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甚至于你要来影响整个全世界，你要带来整个世界的翻转。所以说当你被造的时候，我们的创造主他已经将梦想还有将这些渴望就放在你的里面的。然而我们知道因为一些现实的生活的问题摧毁了我们这一些梦想跟这些渴望， 然后之后就一点一滴的，这里失望，那里失败，感情受挫，梦想成空，稍微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灰心丧志，停滞不前，而且会让整个机会就溜过去了，也不相信说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一颗，就好像一朵玫瑰花，被摘下的玫瑰花，它整个枯萎，整个枯萎，整个凋谢的过程，并不是很明显的，它是慢慢慢慢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朵玫瑰花，它被摘下来的，到最后肯定是完全是枯萎掉的。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梦想也往往，当我们已经迷失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的时候，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做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呢，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也会完全的从你的生命当中来消失掉，来枯萎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件事情。今天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起死回生呢？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所行的一个神迹故事。在这个神迹故事当中，他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是什么样的名字，也没有讲到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但是只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人他的一只手枯萎了，就这个样子，就是一只手枯萎的，可能他的其他的言谈还可以自由，其他的行动还可以自由，也有很多的这些朋友，但是呢，就只有他的手枯萎了。各位，他的手枯萎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阿妹吗？象征什么？象征说他的手不再工作了，他的手不能够再做任何的事情了。换句话说，他过去可能曾经追求过想要去追求的梦想，现在已经完全泡汤了，现在已经是只有坐在那个地方看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就这样一个溜走了。所以这个是他现在的一个处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相信这毕竟是他自己本身有他的苦衷，因为他的手是枯萎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非常喜欢我们的主耶稣对他所讲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给他许多的安慰的话，并没有给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啊，没有什么，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们的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反而给他一个挑战。什么样的挑战？要让他去做一件他从来不敢做的事情，要让他去做一件他觉得他没有可能去做的一件事情。什么样事情呢？就是说伸出手来。各位，我们想想看，一个手枯萎的人，今天主耶稣跟他的挑战说伸出手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个人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我要凭着信心来跨出去，我要摆脱我的失望感，我要摆脱我过去的失败，我要摆脱我心里面负面的声音，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呢？还是我要退缩？还是我要找借口说我办不到啊，我的手枯萎了啊，而且不只是刚刚枯萎，已经枯萎了很久了，不可能生出来的。各位，他可以搬出千百个这样的一个借口，让自己安于现状。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那个人所做的选择是什么？那个人所做的选择是选择大胆的相信，相信我们的神能够医好他的手，相信我们的神能够让他重新来开始。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做了一个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凭着信心把手伸出来。你知道当他凭信心把手伸出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他的手就完全复原了。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现实的人生当中，或许也会让你感觉到枯萎。然而今天神同样也要对你说，伸出手来。 喂喂喂，比较好一点吗？好，谢谢谢谢，你们辛苦我也辛苦啊，妹妈。伸出手来，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可能碰到这样枯萎的情境，但是神同样跟你讲说，把你的手伸出来，勇敢的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迈向全新的层面，领受全新的恩膏，扩大你全新的思考模式，扩大你的意向，除去你错误的心态。今天或许是你的父母亲，或者是那一些养育你长大的人，或者是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教练，跟你讲说你不会成功的，你永远不会成功的，你没有成功的条件。各位，请你不要相信这些谎言，勇敢的向我们的主伸出我们的手。或许你现在可能跟你自己在讲说，情况不可能好转的啦，我不可能实现梦想的啦，我屡试屡败，我是一个常败将军。各位，请你也不要听你内心里面内在的这些谎言，向神勇敢的伸出你的手。或许那些曾经一度激发你的热情，你的渴望，那个梦想，因为时间太长了，因为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到现在呢，你就变成剩下一些零星的火花。如果这是你的情形的时候，我要用圣经的话来鼓励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阿们吗？所以说虽然你这个时候好像你的生命的火就要熄下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的。所以说只要你听从神的话，伸出向神伸出你的手，眺望起初在你内心里面燃烧的那样熊熊的火焰，重新点燃热情。请你不要忘记了，神借着先知以利亚、以赛亚他所讲的一句预言，这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话好吗？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必在沙漠开江河。各位，神要在你的身上行新事。你或许曾经试过好多好多处，但是都是告了失败了，但是神说，我仍然掌权，我仍然有计划，只要你继续来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因为你在我的手中，你仍然是在我的手中。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位美国有一位汽车工程师，也是一个企业家，他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亨利·福特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经历过五次的破产。各位，当他第一次经历到破产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让他的生命完全是趴在地上的，几乎没有办法爬起来的。没有想到又有第二次，又有第三次，又有第四次，又有第五次，五次的破产。各位，在整个我们知道一个人碰到这样情形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难免在他的心里面可能会想到说，不可能啊，我可能缺少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条件等等这些负面的想法。但是亨利·福特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个梦想是神所给他的，所以说他就一再的鼓励他自己，即使现实的环境是这么样的无情，使他，但是这些无情的现实环境并没有办法让他的生命枯萎。所以说终于经历过五次的破产之后，终于他的公司的营运开始好转，现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汽车大王。各位，或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到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枯干，一些的这样一个现实的考验，但是好不好让我们彼此来鼓励，不要让这些现实来榨干你我的生命。万一一个梦想已经破灭了，你马上又筑起另外一个新的梦想。不要忘记了，放弃努力的人才是输家。请你跟隔壁讲，放弃努力的人才是输家。即使你失败了九次，但是你一定要站起来，来迎接第十次的成功，阿妹吗？ 我想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的态度。圣经里面先知耶利米他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阿们吧，因为我们专心的来依靠这一位全能神。即使我们经历到一些干旱，即使我们经历到一些困难和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在人看来可能就已经会让你足以让你灰心，足以让你丧志了，但是因为我们的根扎得很深，我们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的叶子仍然能够清脆，仍然能够茂盛而不会枯干。别人被裁员了，但是有超自然的门为我们打开，别人不断的埋怨，但是我们内心里面仍然能够唱出赞美的诗歌。别人灰心丧志，但是我们却能够满脸堆满笑容，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葡萄树连结在一起，我们的根扎得很深。因为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经常默想神的应许，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被更新了，已经被调整过来的。我很喜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谈的，他说在干旱之年仍然能够结果不止啊！哎呀，这是让人多么羡慕的一个情境。我们知道我们都曾经经历到干旱，我们都曾经经历到缺乏机会，许多不顺心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神说即使在黑暗的时刻，即使你现在绝境当中，因为你始终尊我为大，所以说你必能够得着超自然的力量和恩惠，来克服别人所不能够克服的障碍。不论现在你的经济状况如何，不管现在你的健康检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请你永远记得，你的工作不是你的源头，神才是你的源头，阿们吗？请你要记得，可能你手上所从医生所得到的一个报告，健康检查报告不是很乐观，请你不要忘记，你还有一份的报告是从神而来的报告，这一份的报告会告诉你说，再成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神能够做些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情，神能够做些那些医生甚至于都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经常怀抱着这样的一个意向，即使我们受挫了，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结出甜美的果实。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对生命怀抱的这个热情，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你要保持着正面的心态来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因为必须要付出才来做一件事情来付出的话，这是一回事哦。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想要付出而付出的话，那么又是另外一件事，阿妹吗？譬如说你为了及格，考试及格而读书，那是一回事哦。然后你为了提升自己而读书，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是为了领薪水而工作，这是一回事。然而你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是一回事。然而为了营造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而结婚，又是另外一件事，阿妹吗？有许多人因为年龄大了，就怕人家笑他是这个王老五，笑他是老处女，所以就随便就抓一个人来结婚。请你跟隔壁讲说，被抓到的人很惨。当你抱持着正确的动机来做对的事情的时候，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的是无可限量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上，把 对这个对的事情或是顺心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导致于我们对生命就失去了热情，对生命就失去了那种兴奋感。有一位牧师，有一位弟兄，他去感觉到他生活当中非常的失意灰心，然后就去找牧师来协谈。他就跟牧师说，牧师啊，我的生活非常的不顺心，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让我感觉到兴奋的，可以让我有期待的，可以让我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热情的。牧师想了一下，就对他说，哦，是这个样子的情形啊，那没关系啊，没关系，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好吗？所以说牧师呢，他就拿了一张纸出来，那这一张纸出来呢，一个 A， 一张 A4 的纸，然后中间就画一条线。他说哈，请你在左边这一栏里面写下你生命当中一些顺遂的事情，一些好事情，你认为好的事情你就写在左边这个地方，你在右边的地方你就写下你认为生命当中不顺心的事情，很倒霉的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写在右边的这一栏。他听了牧师的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哈哈大笑，他说，牧师啊，我告诉你啦，我左边这一边好的一栏肯定是空白的啦，肯定是没有办法什么东西可以写的啦。牧师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就试看看吧，就写看看。他就写了，真的噼啪啦的，右边这一边不顺心的，所有东西全部弹填满了，几乎把整个这一边全部都填满了，右边真的是空白啊，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牧师就对他说，诶，听说你的太太过世了，我听得非常的难过。他听牧师这样讲的时候，眼睛睁得这么大，说，哪里有，我太太现在身体很健康，活得好好的啊。牧师就跟他讲说，请你在左边的地方写下，我太太活得很健康，活得好好的。然后写完的时候，牧师又跟他讲说，哎呀，听说你的房子遭到火灾被烧了，我感到很难过。他说，怎么，牧师，我的房子很好啊，没有发生火灾啊，而且我是还是住豪宅。牧师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在左边这个地方写下，我有一栋豪宅。然后之后他说，哎呀，我最近听到说你真的是这个被炒鱿鱼啦，你失去了工作，我听得非常的难过。他说，哪里有啊，你是牧师，你从哪里听到这些胡说八道的事情啊，我现在工作很好啊，而且我的老板还帮我这个提高薪水，还帮我升等诶。他说，那你就写下，我的工作很好，而且我被升迁又那个升薪水。写完的时候，当他听到牧师讲到这里的时候，马上跟牧师讲说，忽然间明白起来，他说，把纸给我。纸拿过来的时候，左边这边噼啪啪又写更多的事情来感谢。本来进来的时候是愁眉苦脸，到牧师的办公室的时候愁眉苦脸，哎，现在出去的时候竟然吹口哨，竟然很高兴的出去了。各位，整个情境完全没有改变，阿妹吗？但是他的心境改变了。为什么他的心境改变？因为他的观念改变了，阿妹吗？所以说今天这个态度很重要，他的态度改变的时候，整个生命就截然不同了。各位，当你专注在一些好事情上面的时候，就是你来点燃你内心的热忱跟期待的时候。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难保持一种兴奋感，很难保持一种热情的态度，那么我会建议你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也拿出一张纸来列出一些在你的生命当中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在这一点的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经常保持一个新鲜的目标。你知道有些人他为什么在生命当中会失去了他的热情吗？那是因为他已经没有目标可以去追寻了。请你不要忘记了，神创造你就是为着要你不断的来寻求超越现状的事情。神不希望你安于平庸，神希望你有一个崇高伟大的一个目标去追寻。 譬如说你可以想内心里面，你想到说我想要获得能够完成某一个学位，哦，这就是一个目标。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能够带领小组，能够带领这个外展，能够带领这一些啊这个领导团队。我在你健康这个失去的健康的时候，你怎么样设定一个能够让你身体健康的一个目标？在你可能处在一种啊负债的情境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设定一个能够摆脱你的债务，甚至于能够更进一步的让别人蒙福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你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你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提醒你自己要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你会想说，可是牧师啊，我已经退休了呢。不，即使你已经从职场上退了下来，但是你可以不要休，阿妹吗？你可以退下来，你不一定要休。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位牧师，他已经80多岁了，多年来他牧养教会，然后跑遍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员，很受欢迎，但是后来因为罹患了巴金森，你知道巴金森的症状哈，让他没有办法再做公开的演讲。不但这个样子，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只能够坐在椅子上，连站起来都有困难的情形。各位，这样的一个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他的时代就已经要过去了。然而有一天，有一位他的牧师的朋友，他接到一个包裹，这个包裹里面放着一份的手稿，这个手稿里面还有上面还有一个小字条，这个字条上写了几个字，他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讲到了，但是呢我还可以写，这是我一份再来接下来我要出版的一本新书的手稿，这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无法出门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哇，他这本书里面探讨了怎么样充分利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谈到即使他现在没有办法做以前能够做的事情，但是他能够做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他现在不能够讲到，但是他能够写作，能够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各位，今天如果你不能跑的时候就用走的，阿妹吗？今天如果你不能够站的时候你就用坐着，今天如果你不能唱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吗？用脚打拍子，阿妹吗？今天如果你不能够跳舞的时候你也可以摆摆头，可以吗？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当上面开车的时候，看到旁边其实我没有听到什么音乐的声音，哎，就看到你开车这样子，这样子，我说奇怪在干嘛，对不对？不能跳也能够摆头啊，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做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你要保持你的生产力。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一起来，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今天或许你遇到一些障碍的事情，或许你遇到一些挑战，然而我要鼓励你，不要放弃你的目标，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神仍然对你的生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我相信如果你不断的追求新的目标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保持一种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第二点，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对生命怀抱热情，就是要为着到处都充满神迹而来献上感恩。今天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生命枯萎掉了，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是充满着热情奔放的，那么你就是要常常感谢神，你感谢神掌权，你感谢神正在动工，你感谢神正在为你调度万有， 当你这样的一个感谢神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信心的种子跟你梦想的种子就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养分，许多的心事就要这样子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会劝勉我们这么一句话，他说凡事怎么样谢恩。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因为已经太习惯了神的恩典，太习惯了神迹，就把它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只是不懂得感恩，而且还经常的去埋怨。有一个人他不断的来埋怨他的工作，他埋怨说公司对他太苛刻，他的薪资太少，他老板很啰嗦，一天到晚很不好搞的这样的一个老板。哦，有一天这个公司突然间出了这个宣告一件事情，宣布说他们公司要怎么样，要精简人事啊，而且要裁掉一半的人。然后有一个消息好像让他知道说，这个一半的人当中，被裁掉的人当中，可能他是其中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他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他对他的这个工作开始热心起来了，开始认真起来了，开始再也不要这样，也不会对他的老板埋怨了，是这样的情形。而且当他听到宣布到最后的结果，他能够被留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当时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是中了乐透一样，阿妹吗？很像中了乐透一样，非常的高兴，开心的不得了。各位，许多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会失去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热情，阿妹吗？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你想到你可能失去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也许你会对你的另一半有更多的热情。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在几年前的时候，我发现我左边的这个手背上有一个硬块，然后这个硬块我就去找嘉义检查。哎，嘉义看的时候，一摸的时候，哎，他的脸色很沉凝的样子，有点惊讶的样子，然后好像觉得我这个地方有一些异常，然后就建议我去看专科。我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了师母。你知道师母听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啊，他一直催着我要赶快去看专科医生。我发现那一段时间是师母对我最好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师母以前对我不好，师母一直都对我非常好，只不过是在那一段时间我被爱的特别有感觉，明白吗？我被爱的特别的享受。几年之后轮到他了，他去有一段时间呢，他的呼吸道有一些困难，晚上咳嗽的没有办法止下来。那个时候又加上医生的误诊，说什么他是气管炎啊，他是那个气喘啊，什么是百日咳啊，结果用药都往那边方向去了，结果越来越严重。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不是睡在床铺上，他是睡在我们家楼上的沙发上，睡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我经常看到他上气接不下气，经常看到他啊，这真的是呼吸非常的困难，随时都有没有办法吸到空气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哇，那个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我发现是我最疼惜他的时候，对他的照顾特别的周到。虽然他嫌我太啰嗦哦，但是呢，我相信他内心里面肯定对我相当的感激，阿妹吗？这是我自己说的了，肯定是有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他觉得可能有可能失去我的。各位，今天如果你是在婚姻当中的，我要鼓励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另一半对你的付出以及对你的爱，把它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你要尽其所能的来找回爱的火花，你要再一次的振兴你当初你是怎么样去追他的，你是怎么样去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份的感觉。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当中，当耶稣他谈到以弗所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给予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赞美的话，你知道吗？赞美他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之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然而，各位， 今天如果你听到人家跟你讲了很多恭维的话，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一句然而的时候，请你跟隔壁讲说，然而后面才是重点。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大堆对以弗所教会的赞美的话，接下来是怎么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重点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换句话说，耶稣责备他们不再为神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情而心存感恩，不再为着神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情感到兴奋，导致于他们失去了真正的这个热情。各位，请你记得，神迹都是经常在你的身边的，阿们吗？你生命当中所碰到的，生命当中所碰到的人，为神为你所打开的门，以及你一路走来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他奇妙的安排。换句话说，甚至于我们可以说都是神迹啊。当你懂得为这一些事情来感恩的时候，你就能够对生命怀抱的更多的热忱。第三点，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对生命怀抱热情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你要在你的信心当中再加上期盼，再加上实际的行动。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等待，阿们吗？生命当中许多时候都需要等待，但是我们说到等待的时候要分成两种，一个叫做好的等待，一个叫做不好的方式的等待。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太长，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事情没有依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发生，我们就懊恼，我们就颓丧，我们就灰心。即使我们心中拥有从神来的应许，从神来的预言，但是我们还是选择放弃，我们还是选安于现状。我相信这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依照的一个不好的方式来等待。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来教导我们，一起来看啊，农夫耐心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带着期待去等待。跟你隔壁讲说，带着期待来等候，带着期待等候，表示说我们怀着盼望，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心态来等候。譬如说，跟我们刚刚过完我们的旧历年，然后我们在除夕的那个晚上，可能我们有一个团聚的时间，家庭团圆的时间，我们可能也会邀请一些朋友到我们家一起来过年。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没有人在到了当天的时候才做准备，阿妹吗？时常往往就是我们在前一两天我们就去买菜，有没有？甚至在前一天去的时候，我记得师母在前一天去买菜的时候，哇，简直太平简直急得水泄不通啊！哦，没有办法，排了好久才去买得到的。我们必须要事先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如果你还要吃一些特别的，你要吃龙虾，你要吃鲍鱼的话，你还要提早一两个礼拜去餐厅订呢，你才可以吃得到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要之前，你就要把你的这个客厅、把你的餐厅、把你的这个厨房都要整理得干净，而且有些人还要把整个这样的一个家庭布置的更有这样的一个气氛，更有这样的一个过人的气氛。各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做这些的一个准备呢？乃是因为我们带着期待来等待这客人的来到，因为我们这个期待是客人要来的时候，不能够等到他来我才准备，而且是要事先来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动作。同样的，我们在等候，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这样的相信，我们可以这样的期待，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在信心和期待之间加上一些行动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于事无补的，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一件事情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信心，来配合我们的期待。今天太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太常发生的事就是说，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行为表现出来的刚好相反。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其实你正在为失败来做准备。阿妹吗？也许你是来自一个有离婚史的一个家族，你非常期待你现在的婚姻是能够美满的，是能够幸福的一个婚姻，可是你经常跟人家讲说，哎呀，我不确定我的婚姻还能够撑多久诶。你跟人家经常讲说，如果我没有今年没有离婚的话，我告诉你，我明年就要去做 cruise 啊，去坐游轮啊，来庆祝一番。各位，你一定要除掉如果跟也许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一定要开始想说，当我成功的时候，阿妹吗？当我成功的时候，甚至于你要开始为了你的第一个结婚周年庆来做准备，为了你的第五个结婚周年庆来做准备，为了你的结婚二十年来做准备，甚至于为了你的钻石婚来做准备。这个就是一个充满期待的一个等待。今天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积极的等待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等待的时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引起神的注意哦，就会神就会让你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介入，用超自然的方式来介入你的生命。农夫是怎么样等候的呢？我们看到农夫的等候，他是期待，带着期待来等候。农夫是怎么样照顾他的种子的呢？就是浇灌他，帮助他除草，然后呢维持这个土壤的这个松软。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浇灌我们生命的种子呢？就是要充满的赞美，就是要在每一天起床的时候就感谢神的应许，就要成就了，正在成就。我们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一起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果你看了其他的这个翻译版本的时候，他说等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那些等期待寻求盼望神的人。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活出期待，如果你保持盼望，为着神的良善来做准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就能够重新得力。圣经里面还继续这样说，一起来。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换句话说，你就不会再垂头丧气的，你将能够胜过你生活当中的挑战。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天起床的时候都能够期待神能够来翻转你的情境，你的困境，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正面和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那么神应许他要赐下超自然的能力，让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你肯定也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让你的生命怀抱了一个极大的热情。各位，请你记得，在你的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种子。跟你隔壁讲说，你里面有伟大的种子。请你要记得，你受造绝对不是要让你停滞不前，你的受造是要你超越你的翅膀，你的受造是要你不断的成长，你的受造是要你不断的一个迈向新的一个境界。你最好的日子不是在过去，你最好的日子是在你的前面。你最好的日子是你还没有看到的，神所为你所预备的，是你以前从没有想过，眼睛从没有看过，所没有听过的事情，神正在为你预备。所以说我要鼓励你继续对生命怀抱的热忱。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好不好？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三个非常关键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一个，一起来。 保持正面的心态来做正确的事。第二个，为处处的神迹献上感恩。第三个，在你的信心中再加上期盼和实际的行动。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今天我们所讲的是这一季我们的这个主题，拥抱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完结篇。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提到许许多多怎么样拥抱一个丰盛的生命，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能够活出我们的梦想，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快乐人生，能够在顺境平顺的时候能够仍然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顺境。今天我们谈到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常能够怀抱热情。我不晓得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讲到是不是对你的生命带来一些冲击，然后你的生命当中知道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或许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内心里面很想能够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可是你好像跟神还搭不上线，可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很渴慕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可是你还没有跟我们的神建立适当的关系，好不好？这个时候给你自己一个机会，然后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跟牧师一句一句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相信当你做完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跟我们神已经确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让我能够得着，
让我能够得着
一个丰盛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段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神确立的关系。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将进入到你的丰盛。神要带领你再来这一点的时间，神要带领你的脚步，让你进入到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
孙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要？